好，我们来继续看这个下一部经啊，361经。361经，它的内容也是大同小异啊。那它是结合，感觉上有前面两部经的一些内容啊，差不多啊。那不同的就只有我写在黑板这个字，有没有？啊，大家看补充资料，就是372页哈、啊，左边是杂含361经，这边有找到哈。他说：“我们如果有思量、有妄想，就会有睡眠啊，有死，攀缘是住，有攀缘是住，所以能够入于名色，那就会有往来，有生死。”啊、往来就是轮回了啊。那如果是杂含相应部的话呢，它就是跟前面也差不多啊。他说若思若想若睡眠，这些就成为是安住的所缘。当这些所缘存在，是就能安住。当是已经安住增长的时候，就有弯曲啊。这个弯曲的翻译，感觉上人家很摸不着头脑，很难懂这个中文啊。那我去查英文，菩提长老是用这个 inclination 啊，就是鼓励者或者是倾向。他意思是说，当是安住增长的时候呢，就有这一种轮回或者是被鼓励轮回的倾向啊，就是。在意识上有这个含义啦，所以它这个弯曲有可能就是它就是受着这个业啊、爱啊、烦恼啊这一些转到它相应的地方啊，有这样的含义。所以其他的内容都是大同小异啊。那我们看角注四的话，就是杂含经用攀缘，瑜伽师地论用彼所缘，其实就是所缘呐、啊，所缘。相应部是用阿拉曼那，就是所缘啊。其实瑜伽师地论应该是用所缘，不是彼所缘。彼是那个是他的意思嘛，哈、其实是所缘就够了。当意识尚未建立、未成长，就没有名色的延续啊。所以这个识呢，就是我们在阿含经只有讲意识或者是六识的啦，它没有讲到第七，也没有讲到第八啊。所以阿含经只有讲这个识的啊。所以这个识的内容很广，我们到后面哈、我们到后面会有几经讲到蛮详细的。我们慢慢看就知道了哈。OK， 我们再来看，接着是第几经？362经、363、364、365啊，这几部经是一起看的。那我就整理了那个表格，有没有？啊，我整理了对照表，再补充资料这边啊，找到没有？那如果你看经文的话，其实它跟我们前面的经文是有上过类似的啊，像大正362经啊，佛陀在舍卫国起源跟比丘们说，有多闻比丘，那如来怎么样施舍，就是怎么样安立多闻比丘的定义呢？啊，那比丘就请佛陀开示啊。那开示的内容就是补充资料这一些表格的内容，所以呢，其实，如果你看全部的经文呢，它相同的都不用再重看了哈。那不同的我都把它贴出来做成表格，有没有？好，我们看补充资料373啊，第一部经左边362经，佛陀说什么叫多闻比丘啊？就是比丘啊，你要听闻老病死啊，生厌离欲灭尽法的啊，就是让我们啊远离老病死轮回的法 才称为多闻比丘。那其实老病死，如果按照下面的整个十二因缘来看，应该是老死啦，哈，老死。那其他的你听闻生有一直到行啊，其实它只有十一支，对不对？十一支的厌离欲灭尽，那这个就是多闻比丘。那我们前面上过的经文哈，左右边杂含二十五经，这个什么叫多闻呢？多闻比丘呢？他说，对于五蕴，我们要观察厌离欲灭尽，有没有？啊，厌离欲灭尽，这个叫做多闻比丘。所以不管你是用十二因缘或者是五蕴，那只要是有厌离欲灭尽的内容，都是称为多闻啊。所以如果说不能导致我们证涅槃的法，不可以称为多闻。所以我们去听很多课啊，啊，现在有很多世间学的课啊，哲学的课有没有啊，心理学的课。如果是说这一些内容它没有引导我们断除生死轮回的话，都不可以称为多闻。嗯，所以 你不要跟别人解释说佛教的多闻就是什么都听啊，这个叫多闻，那就是一闻解义哈啊。所以你读了阿含经，别人跟你讲多闻，你要问他说你这个内容有没有引导我们脱离生死啊，还是更加的爱着生死，对不对啊？那这个是阿含经非常有名的啊，这几部经。再来三六三经是说法比丘，有没有？那如果右边二十六经就是法师啊？为什么称为法师或者是说法的比丘？就是因为他讲法的内容，他讲十二缘起或者是讲五蕴，他都没有离开，让我们产生厌离欲灭尽，所以这个才称为说法的法师。所以我们一般讲法师，就是你口才很好，他就叫你法师了，对不对啊？然后你照着课本念，他也叫你法师啊。因为现在的法师的这个用词已经是很普遍，所以大家就会通泛的运用。实际上在经典它是有特别定义的啊，说法的法师啊。再来三六四经法次法相啊，其实一样的，左边右边都一样啊，它都是一个是一个对象是啊十一支，另外一个是五蕴，对不对？再来是三六五经见法涅槃，或者是见法波涅槃。其实这个用词呢，就是体证涅槃呐、啊，就是体证涅槃的意思。那体证涅槃的话，就是你要在哪里体证涅槃呢？他说就是你对于十意有知，或者是五蕴，你要懂得观察厌离欲灭尽，那就能够让我们体验涅槃啊。以此类推啊。那这几部经啊，其实呢它在我们曾经读过的有另外几部经啊，就是杂含二八八到还有二九零经啊，不，四九零经，杂含二八八经啊，还有呢就是杂含四九零经。四九零经是肯定还没有上到的，在下册哈。那他有讲 这两部经呢，都有讲到三种情况，一个是说法的法师，第二呢就是法随法行，第三就是正现法涅槃者，正那这为什么我要补充这三个呢？就是我们之前有上过的，应该是二八八经哦，有可能是吗哈？ 哎，这三个我们其实有上过了的，但是在杂阿含经的翻译没有相应部的翻译这么的清楚，就是相应部的这个意思呢，它是有次第性的，就说法我们是要说这些厌离欲灭尽的法，有没有？然后你自己实践的时候呢，你也是要厌离灭尽，然后你就可以证到涅槃的解脱，所以它这个是有一点像是有前后的次第性的。就我们一个僧众，我们一个出家人，我们在说法的时候，我们要教导众生脱离轮回，然后自己在实践的时候，你也是要修学脱离轮回的法，然后呢，我们大家都能够同样去体证脱离生死的涅槃，这样。所以他在巴利文他的这三部经呢，就是他有这个这部经呢，他有连带的这个含义啊。所以这个我们前面有上过了的了啊，所以我就不再跟大家多说这个部分了哈。哎，我们的补充资料上面那个经号啊，我有写错，大家有看到吗？灰色那一个哈，应该是362-365啊。三那个二改成三啊，二改成三。好，我们来看下一页啊。下一页的补充资料是366经。那我们来看书本啊，先看书本。书本是在356。这些比较简单的经我就快一点，因为后面要谈四种十，那个是比较内容比较多啊，也不会很难，但是内容比较多啊。我们来看366经，找到没有？
有。
OK， 佛在同样的地点哦，舍卫国起源跟比丘们说，他说这个毗婆尸佛未成佛的时候啊，他也是读意经处，专精思维。思维什么呢？他说一切世间人啊，都入于生死，自生自熟，自灭自末。而彼众生于老死之上，处世间道不如实知。所以呢，他就自己观察，有什么因缘，何缘有此老死？到底有什么因缘让我们有这个老跟死？啊，观察之后呢，他就明白了。他说，因为有生，所以我们就一定有老死，缘一生而有老死。所以呢，这个毗婆尸佛啊，他是有这样逆观缘起，有没有？啊，然后所以他就知道，哎，生又从哪里来呢？啊，所以你看下一页哈，缘以有而有生，那有又从哪里来呢？下一行，缘以取而有有，有没有？那这个取又哪里来呢？他说就是取，就是取法未着，故念。就是取就是爱着啦啊，就取着嘛。缘处，取是缘于爱而有的嘛哈，缘于爱就是处缘爱所增长，所以呢，就是你就可以明白取是缘于爱而生，然后取之后就是缘于取而有。有生，然后老病死，存大苦聚集。他这里就讲了一个譬喻，说，譬如缘油跟柱，油啊跟灯柱，而有燃烧啊，而有光啊，而有火啊。那比时时增油，然后自柱，就是你增加油，然后也换这个灯芯，那就会变成长明灯了。啊，就是永远就一直光明下去，就是轮回不息的意思啊。嗯，那这个譬喻呢，他说如前面所说的，有没有？如前面这个譬所广说，这个大家可以记录一下这个页码哈。我们书本是256跟301，就是有讲到这个灯柱喻啊，灯柱喻就。油是什么？灯芯是什么？ 然后火是什么，前面都有讲过的啊，这些页码我们前面有讲过了的啊。你们要看吗？应该是256比较详细，是不是？你们翻一下。对，256比较详细。256是第几经？276经啊，你看书本256页哈，第二段这边就有了，有没有？譬如膏油，就是油啊，以前是那些膏做的啊，膏状的。然后有灯芯，然后灯明就会燃烧，有没有？油是无常，灯柱是无常，火也是无常，器具也是无常，有没有？啊，所以他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啊。你要懂得去观察它啦啊。那如果说我们一直不断给它轮回的这些因缘啊，它都会不断轮回咯啊。好，我们回过头来看357这个。那这个毗婆尸佛是这样，然后他说其他的佛像释气佛啊，还有其他的迦摄佛，有没有？其他六佛都是这样。是六嘛啊。五佛而已呢哈，六佛吗？一二三四五六啊，六佛，OK， 六佛。好，我们来看补充资料哈，补充资料就是374。表格气佛皆逆观缘起，这个有没有？好，毗婆尸佛呢，在杂含经说，就是他逆观缘起，其实跟我们的释迦佛一样嘛，有没有？那不同的经文，我们看相应部，相应部说，毗婆是世尊啊，没有成佛的时候呢，他就观察说，已入苦难的世人，生老病死，受生。等等啊，千世燃诸众生不知处理老死为首的苦，就不知道处理生死了啊，所以就会不断的轮回啊。那不同的只有这样而已啦。那瑜伽师地论卷94的注解呢，这一段也是很简单的。他说，过去诸佛为菩萨的时候呢，他们是如理思维缘起法，证得无上菩提。那现在的佛也是这样啊，也是观察缘起而成佛。那过去佛得菩提之后呢啊，就能够作意缘起，攀缘顺逆道理，就是逆观跟顺观啊，十二因缘，那方便随修现法乐住。那现在的佛也是如此。那过去的佛无量无边，那为什么只有讲七呢？他说世间气节相似，故为说七啊，就是气佛啊。气佛原来是因为这七个节的佛啊，它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所以呢都会以七作为代表，这样啊。如是无上菩提的佛，他们都要观察缘起才能证悟，更何况一般下劣的众生。如果他不观缘起，那怎么能够得到菩提呢？啊，所以这一段注解比较简单啊，可以吗？好，我们来回到书本，下一经367经，367，这几部经也是一样的啊，也是不难的这几部经，我们快速讲一下啊，367经。佛在同样的地点跟比丘们说，你们应该要这样的内集其心，就是去思维。比丘禅师内集其心，精勤方便， 如是如实显现。那如实显现什么呢？他说就是老死如实显现。老死这个法你要如实观察，老死的极，老死的灭，灭老死的方法让它如实显现。所以老死一直往前推到行，始亦有之，有没有？然后成于四圣地，就等于四十四字，还记得吗？啊，就是我们的四百页还有三百五十一页都有谈到这一个啊。所以你看后面的经，如果你有前面的基础，你看就很简单了啊。OK， 我们再来看下一经。三百六十八经啊，佛陀说当修无量三摩提，专精细念已，如是如实显现。显现什么呢？一样的，从老死乃至行，有没有？也是一样，观察诸法无常有为有漏等等，如上说啊。好，下一经369经，佛陀跟比丘们说，过去毗婆尸佛没有成佛的时候啊，住在菩提所。菩提所是什么呢？啊，菩提所是什么？哎，对了，菩提树下。这个所就是场所嘛，哈，对，就地方，就是金刚座了。佛陀在菩提树下不久成佛，那往菩提树下，哎，他说在菩提所不久成佛，所以呢，他就前往菩提树下敷草结跏趺坐，一坐七天，然后于十二缘起啊，逆顺观察，此有故彼有，然后此无故彼无，这样啊。这尊毗婆尸佛正坐七日矣，从三昧觉，就是他坐了七天，从定出来，他视为这个寄送啊。如此诸法生，犯自情失禅，永离诸疑惑，知因缘生法，就知道一切的诸法啊。如果我们透过精进的禅师啊，就能够离开种种的疑惑，知道诸法都是因缘所生。那第二个寄送呢，就是如果知道因生苦，由因而生的苦，那诸受灭尽你也就可以知道了，因为它有生就必有灭。因缘法尽则知有漏尽，就因缘法如果你知道它就此无故彼无的话，那有漏的法的灭尽我们也可以同时能够明白。知道诸法而生啊，就是能够解除疑惑，所以呢 知道有因生苦啊，就生起苦呢是有原因的。我们现在面对的老病死啊，苦不苦啊？苦啊，对不对？看书看太久哦，眼睛又眼压很高。对，真的，看电视也是看到眼压会很高啊。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六根呢，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它慢慢的越来越弱，我们会感受到很多生苦，对不对？所以呢，我有遇过一些，像我前阵子啊，我的哥哥啊，就问我一个问题，因为我哥洗肾嘛，他说有一个朋友问他，他说不是朋友，就是一起洗肾的人呐、啊，跟他说洗肾已经洗到很疲倦了，他说不如死了算了，这样啊。那我哥就问我说，他说这种啊，他觉得已经这个身体没有用啦啊。那不如死了算，那这个好不好啊，这种观念啊。那我说啊，我刚开始以为是他，你知道吗？是他自己。 因为他可能以为师父、认为有可能是他、所以呢他快快解释，他说不是，不是他、然后他就跟我解释说、有一个妇女有这样的想法。我说其实啊，因为我哥也是很喜欢看书的，我跟他解释之后，他说他也想到这个理由了，就是如果我们厌倦这个色身的这一些、病苦啊，而有这一种放弃生命的念头呢，实际上在佛法来说就是叫做无有爱，无有爱，就是你以为结束生命就是解脱，它也是一种爱着来的，叫做无有爱。那我们希望生命不断延续，这个叫做有爱，这个叫有爱。那两种都是爱哦，两种都是爱。那但是呢，在我们的经论里面就有提到啊，就是无有爱的人，我想这个时代啊也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受到这一些天灾人祸太多太多了，对不对？然后自己本身如果还因缘不好的话，那遭受这种内外的考验比过去的人还要艰辛啊，所以呢会有这一种死了算了啊这一种观念呢是很平常了。但是我们在学佛之后啊，要谨慎自己的这些观念哦啊，因为它不是落入有就是落入无，都还是属于我们说都还是属于不正见啊。不要让自己落入这种情况，会好，会好很多啊。因为我们通常我们自己没有受到遭受到这种深苦的时候啊，我们都会觉得 那些人怎么会这样执着这种无有爱呢，对不对啊？但是当我们的身体如果败坏到这样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升起这样的念头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别人的这种情况，有时候要多多提醒自己，在佛法的观念上、知见上要建立很好。那面对这种身体的败坏的时候，才不会受到牵累。好，我们来继续看后面的偈颂，359页。上面这三个偈颂呢，你看前面的三句都一模一样的，明白？一模一样，只有后面那一句不一样。知道诸受灭尽，知道因缘法尽，知道尽诸有漏，明白？其实他要形容的都一样，就是因缘法你了解的话，你就知道因缘消散就会灭尽。第四个偈颂，他说如此诸法生犯自勤禅师，就是他常常啊读一经处专精思维，他就能够普照诸世间，如日住虚空，破坏诸魔君，觉诸实解脱。就是如果常常观察因缘法的人啊，明白缘生缘灭的话，他就能够觉悟，然后他能够破除烦恼君啊，得到解脱。那这些经文他很简略啦，没有讲得很详细啊。那这一部经是讲毗婆尸佛，然后往后的就是尸气佛一直到迦摄佛，有没有？这六佛嘛。然后下一经370经，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释迦牟尼佛了。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在玉毗罗尼连禅河的旁边菩提树下不久成佛，有没有？那他说结跏趺坐等等等等，如前广说，就是如前面的六佛都一样。前面的六佛就算释迦牟尼佛的话，就是七佛，七佛的觉悟的情况都一样，这样啊。所以啊，这个就是我们说七佛通记，有没有啊？或者是七佛这个七劫的佛啊，他们觉悟啊脱离烦恼的观察的方法都很一样，所以就会有这样的形容。 OK， 那这个就是我们结束了这一些比较简单的经了。好，我们接下来要看四种十的经。那谈到四种十的经也好几部经，瑜伽师地论跟大毗婆沙论的注解啊相当好啊。好，我们来看这个书本啊，371经，有没有？ 371经。那这一部经啊、我看一下，好，我们先看一下书本啊，再来看补充。书本的话，就是佛陀在同样的地点跟比丘们说，有四种食资益众生，令得住世摄受长养。所以这四种食啊，这个食物的食呢，它不是吃的东西而已哦，它不是吃哦。这个食的意思是 ahara， 巴利文是 ahara。待会我们看瑜伽师地论，大家就知道它有资益，令得住在世间，然后让我们呢、啊，就是能够摄受长养这个未来的轮回。所以这个食啊本身，它是一种怎么讲，一种营养啊。我们讲这四种营养会让我们安住在世间，还有呢不断的轮回。所以这个食物的食，它不是中文的这个吃这个食物的食而已哦，哦，它有这么深奥的含义的。ahara， 巴利文是 ahara 啊。我们待会看补充资料，大家就知道哈。我们先把这个课本的经文大意讲一下。那这四种食就是出团食，出团食，出团食就是像饭团那样叫出团食啊，或者是另外一个翻译就是断食，就是分成一段一段。我们有情吃饭是一段一段吃嘛哈。那第二种食就是触食，细触食。第三呢就是意识食，意识食如果简单讲就是存活的希望了，生存的希望。第四呢，事实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有取事，有取事啊，事实。这四种实是什么原因啊？何因何集何生何转？就是它是什么原因而来的呢？这四种实，爱为因，那爱又以什么为因？受为因，受又以什么为因？触为因。触又以什么为因？六入为因。六入，六入就六根嘛哈，然后升起触受爱，过来，过来是什么？过来就是食哦，啊，就是这样啊。所以现在我们要讲这个食，这个食就是让我们去不断轮回的一个综合体啊，综合的力量啊。所以现在他要跟我们讲前面的因缘，待会再补充资料就有解释它的内容哈。那这边是讲流转啊，啊，流转到这边为止啊，就是我们的书本到这里为止，就是啊，讲到它最根本的就是六根，我们有六入处。那反面的你看哦，反过来看，他说因为六入处集，所以有处集，有没有？有没有找到啊？
有。
第二段第二行哈，六入处集就有处集，处的话就有受，受的话有爱，爱的话有食，就会有未来的生老病死，不断轮回。好，再来第四行，如是六入处灭，如果没有六根，那处就灭，怎么样？处灭、受灭、受灭、爱灭、爱灭、识灭，就没有轮回了。经文大意是这样，有没有？好，我们来看补充资料啊，374。我们先来看四种食，这个食的定义啊，《瑜伽师地论》卷94。找到没有啊 ？OK， 这里分成三段哈，我有把它标成括弧 A、括弧 B 跟括弧 C 啊。它这里分成三段，都是谈四种食啊。好，我们来看第一行，运陀那说安立于因缘，观察于时意，极多诸过患 杂染等为后。那这个十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阿哈拉。大家可以先看一下378角柱石，找到没有？角柱石，你看哦，阿哈拉相应部的注解，石呢就是圆。你有这种缘，有这种识，它就会带来自己的果报。所以这种缘啊，这种识呢，就是滋养自己未来的果报，然后就是不断去轮回。所以这个识呢，在注解书的解释就是巴恰雅就是缘，让我们轮回的缘具足了。所以这个识呢，不是食物的识啊，食物只是其中一个而已啊，可以吗？阿哈拉啊，好，我们回来374，我们看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啊。瑜伽师地论的注解相当好啊，有第一个是能长养法，就是食的意思；第二就是能为食法啊，有没有？能长养法，我们来看有四种法，于现法中，就是现生当中最能长养诸根大种。什么是诸根大种啊？身体还有叫，为什么叫大种啊？对啦，地水火风四大种啊，四大种，地水火风，诸根就是六根嘛啊。那能长养我们的诸根的大种，就是我们的色身，就是第一个是气力，第二是喜乐，第三是与可爱事专注希望，就是对自己喜欢的东西啊，一直希求啊，获得。第四呢，就是这三个气力、喜乐、专注希望所依止的诸根大种，还有寿命，还有暖安住不坏。我们一般讲受暖事，对不对？这个暖就是我们身体的温度啦，啊，体温。所以呢，这四个呢，就是长养我们有情的诸大种，气力、喜乐跟希望，还有呢，这个啊，这三者所依止的诸大种受跟暖安住不坏，就是 这些条件如果都具足啊，就能够长养我们的色身。如是四法随其次第，当知别用四法为实，就是有了上面的四法，那还有四法就是能够知意它，能够长养它，成为一个因缘就是五蕴具足的有情啊。这四种法就是断食、顺乐受处食，第三有漏意会失食，第四能执诸大种失食。后面大家加一个食物的食，就是四种食，就断食、处食、意识食，还有施食，可以吗？它的翻译不一样而已哦，你不要被它吓到哦。它那个处食，它特别强调是顺乐受的，顺乐受的这种处啊，乐处才会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追求，对不对？然后有漏的啊，就是有烦恼的意会施啊，就是我们的意识食。有漏烦恼的生命的一种希望。第四呢，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施食，能执根生为我的施食有取势，可以啊？有没有写到哦？
有
哈，它翻译不同而已啦，就是那四种食而已，跟经文的四种食是一样的，不同的翻译而已。 好，我们来看 B， 能令安住。当知此中断食，能够给予我们现生气力，能够滋益我们的气力。我们吃这个食物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现身的色身有气力，有气力的话就能够长养我们的诸根大种，就是可以让我们成长或者是熟化老化，这样可以吗？好，吃的食物。好，下一页，第二个是触食。触食，第一个是那个物质的啦，我们吃的东西啊，它会长养我们的四大种，对不对啊？那第二呢，就是顺乐受诸有漏处。你看到它特别强调是顺乐受哦，啊，能给予我们喜乐为食，所以我们说人逢喜事精神爽，那寿命也会长一点啊。这个就是喜乐的处受啊，会让我们滋益我们的根深啊，所以要保持快乐就是长命的秘诀，就是这样啊啊！所以这个乐处就是最主要的。当然呢、啊，有些人是以苦为乐的哦啊，有些人呢 但是比较少啦啊，大部分众生是以乐受为处，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追求啊。所以我们只要没有乐处的地方哈，我们都会逃避，有没有啊？比如说我们，你看，我们都知道打坐很好啊，但是打坐会有腿痛啊，你知道吗？那个苦受就会让我们产生避开它的这种动力啊。所以我们是希望追求乐受的比较多啊。好，刮胡山意识时。他说意识时呢是在哪里发生的呢？在异地，异地就是我们的意识啊。在异地呢能有这个慧净师，就是意慧师。这个师呢就是意识的意思啊，意慧师啊。其实他说啊，这个师就是意识的意思。他是意的思心所啊，意的思心所，这样啊。不是一般我们讲的 meaning 哦，不是 meaning 哦，意思意识时。角珠五这边有啊，你看有没有角珠五哈、啊。舍抉择分这边有解释，思有五种相，有没有？我们的思心所啊有五个相，所以它这里是我们的异地里面的思心所。异地里面的思心所有五个相貌，第一个就是唯境随语，就是思心所呢会跟他的心事同时转啊，让心接受所缘境。与可爱境合在一起，好，所以思心所它是一种追求啊，他希望跟什么心事合在一起啊。那第二呢，为彼合会，这一个就是特别是这个意识时的一个定位啊，为彼合会就是。处在顺境的时候啊，思心所会推动心事跟境界结合。好，所以这一个呢为彼合会啊，瑜伽师地论说这个就是不，韩清净说这个就是意识时，意识时就是他追求自己在顺境上自己喜欢的这一种情况，在顺境时思心所会推动心事跟境界结合在一起啊，所以这个比较是意识时的一个解释。 第三，未比别离，这个是逆境。如果是逆境出现的话，四心所会让我们的心事跟这个境界分开，分开啊。第四呢，就是能发杂染业，四心所如果跟无明结合，它就会升起很多杂染的造作。第五呢，令心自在转，四心所如果说它推动它去修世间禅定，或者是修出世间法，它可以在得到的时候呢，获得短暂或者是就近的自在。所以四心所是推动我们去造业的一个主要推动的心所啊，四心所。那意识识的话是第二个，你看后面他有讲，现在是约第二个，为彼合会名为意识识，有没有？啊，为彼合会的意思就是处在顺境的时候啊，四心所会让我们的心事跟境界结合。所以你回到上面的注解呢，你看这个刮胡山意会师，他说能与一切可爱境界专注师专注希望为实，有没有？他是对这种顺境啊，可爱境，让心事跟他结合啊。那因为这一种顺境呢，可爱境，让心事结合啊，它能够让我们的诸根大种得到长养意识识。所以导师在佛法概论解释这一个意识识呢，他说就好像我们有存，就是我们生命存活会有一个一个追求的希望啊，一个追求的希望，这种就是生存的希望了他说如果一个人没有这种追求生存的希望的话，他很快就会死去。所以导师在 佛法概论那边举一个譬喻说，他说有很多老人家等那个孙子回来，他看到了，然后他放下这一个意识识啊，不再追求存活下去，他就命就断了所以他那个就是意识识，导师用的譬喻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